感谢主，早上有机会和弟兄姊妹分享重要的题目，大家一直在追求在学习的，就是彼此相爱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到爱的实际，爱我们需要有实际的两个人的爱在上真的。我们先来读两部的圣经，一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来读主话，我觉得主话是非常神圣、非常重要，用恭敬的心来读主话，聊什么呢？我们相爱。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另外一处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一个简单的，天父，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聚在一起。思想主，愿圣灵在这里向每一个心说话，再一次将主的爱浇灌在每一个心中，也使我们有爱的实际，也特别求主使我们真正有彼此相爱，而使主的同在点在每一个家中，点在教会里面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请坐。这个爱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爱也是使徒的吩咐，也是使徒的祷告。那么使徒在哥林德，在腓立比教会，为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我所祷告的，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”我们可能有些爱，但是爱可能只有一点点。那么保罗说祷告说，要你们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爱不是糊涂的爱，因为母亲就是糊涂的爱，就反正孩子所要的统统给他，而没有任何的管教，那么这样会把孩子宠坏。所以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这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，也希望这个也是我们为我们自己或者为别人的祷告，就是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不是只有一点点。另外保罗也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这样的祷告，他说：“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，但怎么说呢？都能增长充足。”可见这是一个普遍信徒的问题。信徒可能有爱心，可是爱心不够，也没有增长，也没有充足，也不多。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上求主帮助我们。为着我们所已经有了显出的爱心，我们感谢主，那主的怜悯。但是很多时候神或者别人觉得我们的爱还是不够，就求主加增我们的爱心，而是我们能够使别人得益处。因为爱的重点不是自己，爱的重点是别人，是神也是周围的人。那么这里说到彼此相爱，是指周围的人。我们对远处的人可以说我很爱你，那么对方听了也很高兴，但是这个不够实际。最重要的就是周围的人、家人，还有我们经常接触的弟兄姊妹或者同事们，我们能够彼此，这个彼此说出彼此之间的距离，如果没有很近的距离，这说不出彼此的需要。所以彼此相爱，说出我们在紧密接触中，虽然也看到对方的缺点，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相爱。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， 那么这里三章第一节，请再翻开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三章第一节这里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常常仅止于言语和舌头，而没有实际。”就是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从心里面的真实的爱那些需要爱的人、周围的人、需要帮助的人。而另外一处就是在第四章第七节，就是亲爱的弟兄啊，圣经里面说到，每次说到亲爱的弟兄，下面都有很重要的劝勉，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，我有神了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。”说了亲爱的弟兄，下面都有很重要的话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。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爱的生活？爱的生活最主要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人生充实。我们知道人生很快，一四年就过去。前几天我们纪念你妈妈，就是那个黄丽姊妹的婆婆，60岁。她以前跟我们在一起，经常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一起，现在过几年一下子这样走了。那么，还记得几年前我们跟于红杰弟兄在一起聚会，我现在最近看到她头发变白了。那么我头发变了，我自己也是变白了。那么有时候看到以前的弟兄姊妹，他说你是方弟兄吗？一方面我头发白了，一方面我变胖了，他们就不认得了。那么有些人过一段时候，你再看看他下面不一样了，人不一样了，眼里岁月不饶人。所以我们在短暂的时间中，最有价值的，能够有永存价值的是什么呢？爱的生活。我们这一生很多的事情都要过去，美好的家、房子、汽车，那么很多家里面的享受，这些都要过去。但是哪些是可以永存呢？爱永远会留在人心中。所以当保罗说只有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今生会过去，但我们爱的表现会永远留在人的心中，也被神所纪念。所以保罗他说，若有人爱神，那么怎么说呢？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这个意思就是神跟他之间有亲密的关系。对，若是有人爱神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神心上的人，神所最宝贵的。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我们做一个神所知道的人。另外，爱能够实现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这里西谷基督徒聚会，这里面的标杆是什么呢？就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那怎么建立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这肢体彼此联系，靠着元首互相联络的合适，渐渐增长。那怎么能联络的合适？有爱就容易联络。那个圣经这里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。到了个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那么身体就渐渐增长，那么这身体就长了。这个就是什么？神的心腹。Goodbye， 尽量。我们知道心腹不可能是一个包着尿布的小女孩，这个不可能。心腹今天有一个心腹站在这里，她长大成人的一个姐妹。对，一个小女孩抱着尿布在地上跑，嘴里面还含着一个奶嘴，这能当心腹吗？不可能。心腹是长大成人， 所以我们必须长大成人，彼此联络的合适，成为一个团体的人，就是心联络上面的关系，这个就是神所最爱的对象，这个就是我们目标。我们怎么能够这样？爱是关键因素，因为爱有爱，彼此就容易联络。我想大家有经验，在家里面如果夫妻吵架，联络跟谁讲话，看讲也没看见，只是住在一个屋檐底下，不可能有联络。但是爱里面就很细的事情，你要联络，哎，你同意吗？我要买这个东西，你同意不同意？或者有什么事情要怎么管教孩子，夫妻商量，那这个就有联系的，很好的联络了。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，或者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沟通不良，像电线一样，那个有阻隔，有阻隔，所以电就流不通，那车子就没法发动。很大的一个车，不止不能带你走，而成为妨碍。有一次我们把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结果发现车子熄火了，再怎么样发动根本都没声音，后来只好下车把车子推走。那么我们夫妻两个车子推不动了，后来有人一下子帮我把车推到对面停车的地方。所以这个车不止不会带我们走，反而成为别人的阻碍。所以若是我们在车里面没有爱的话，不止没有办法联系，而且很多事情不问，都没有作用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如果要身体百千各按各自，都是个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处，爱是最不能缺少的因素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要爱，但是我们本身爱是很有限，所以彼得当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去看彼得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爱我比这更深吗？那彼得怎么说？有啊，你知道我爱。他有点无可奈何，他知道他爱主，但是他的爱直到某一个程度。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现象。夫妻刚刚开始彼此非常好，各方面都能够协助的彼此协调非常好，可是慢慢的又有一些问题，就不太容易帮助对方。有一次我太太她下班很累，车子没油了，你好不好去帮我加油，说开汽车的人怎么自己不加油？我意思就是你自己加吧。这个是我们缺少爱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样的人？所以人在彼此多接触的时候，那个自己就膨大，那么爱就减少。所以这个就是彼此接触多的人之间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的爱是非常有限，因此我们很需要经常源于爱的源头。神就是爱，这是约翰一书，约翰老约翰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发出来的很重要的声音。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源头，他主动发起爱，他主动来显明爱。我们知道爱比较大的会比较主动的吸引爱，若夫妻两个不吵架不讲话了，哪一个爱大，哪一个就主动来伸出友谊的手和对方沟通。那么有的另外一面，可能另外一个是还是不理他，他跟他讲话还是不理他，扭头不想听。谁爱大，谁就先伸出友谊的手。我们知道彼得爱主很有限，爱主复活以后主主动的去找他，是最好的探望。所以因着主这样的探望，彼得被恢复了，因为他否认主，那么他觉得非常的难过。所以耶稣受审问的时候，他厉害的否认主，八周启示 后来主回头看他，彼得怎么样？他就出去痛哭。他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做，这样否认他所爱的主，三年多来跟随的主，舍弃一切跟随的主，也一再的表现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踪谁呢？而且一再的说，众人都为你定了，我绝不会。你把我彼得看错了，我这个人是靠得住的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又没想到在几个钟头之内，他在审判厅，耶稣在受最为难的审判的时候，他竟然当着众人发咒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耶稣曾经说：“若人在人面前不认我，天父怎么样也不认他。”所以他想他前途完了，从此我跟神完全断绝。他可能觉得他前面的路非常的黑暗，所以耶稣亲自来探望他的爱非常有限，所以我们需要连于爱的源头，让神的爱不断的浇灌连于通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干渴的心里从神得到滋润。那么神的爱有三方面的表现，头一方面的表现是他的预备、供应和爱。那么有两处圣经，我们需要看一下诗篇第八篇。那么这是作诗的人，是大卫，他对于神的爱有一个很强。他说：“我观看你指头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地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。”便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”这里这个大卫，他是一个注意观察的人，而且会思想。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而不见，所以没有什么深入的思想。他是一个会思想的，他说：“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。”并且所承受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？他们宇宙的伟大，他从这个宇宙的伟大看到神眷顾了细心的预备，因为人所需要都是很容易得到的。如果到月球或者到其他星球，很难，不可能。到今天，科学家还在探求其他星球有没有水。因为水是生命最需要的一个东西，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他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禁锢你。”从这里他就可以从很神所造的很多外有，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的眷顾。人所最需要的都非常容易得到。人最需要什么？空气。你要把。除非我们那个鼻子堵塞或者怎么样，什么重严重的问题，我们是很容易呼吸的。那么这是如果几分钟不能呼吸，我们就没办法。最需要空气，我们很容易得到，水也很容易得到。虽然这水有污染，还是很容易得到。这是因为神的爱的眷顾。我一个从神所造的万有中，我们可以看出。神爱的预备，这像父母在孩子们来到之前，他们生下之前，就预备了很多很多的需要用的东西，穿的、用的、玩的，他们预备的很好。那么今天因为人太习惯了，说这些是自然有，就对于那些还没不相信有神的人说，对这个做比方，父母爱孩子，在孩子生下来有很多。他所需要的东西，那么今天人看到这些东西，说这些自然有的，怎么会自然好？这很多事情，如果没有仔细去想，你就不会有感恩的心。像家里面的父母烧了饭，那么我的孩子，但还没有去读大学之前，家里妈妈烧了饭。我说饭桌子，nothing good， 没有一样好吃的。后来他去上学，有时候回家， 不几天，啊，狼吞虎咽呐、啊，就是，啊，妈妈看儿子回来，总做的特别好吃一点。不过总是吃的西餐，再吃中餐啊，就不一样，就觉得特别好吃。神顾念我们，啊，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。第二方面，神救赎的爱，因为人堕落，人就失落了。神所造的人就失去用，对神只好痛心的把人毁灭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挪亚那个时候的洪水。洪水就是神在痛心中，他所精密制造的人，创造人，竟然有了罪，而且跟他一样，是神心中非常的痛心，对神只好毁灭。那么，所以在这样情形里面，人的命运就是灭亡。但是，神的爱还是为人预备了救恩，所以叫挪亚预备的方舟，这个是救恩的表明。方舟，那么中国的这个船，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船一个舟字，对吧？旁边一个八。还下面一个口，一家八口，挪亚一家八口，在这个方舟，那么他的救恩，神救赎了爱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哎，我们才可以管。所以我所看到的，从所有有聚会的地方，都喜欢挂上十字架。这是最美好、最有纪念价值的记号。十字架，神的儿子为罪人死，是我们可以被救赎回来，是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地位，否则人就灭亡。救赎这个字，它有三个意思，在中文的讲义上，一个是赦免。它一个是挽回和释放，所以大家不要随便把这个救赎啊看得很清淡，救赎是非常重大。因为救赎的缘故，我们不止不会灭亡，而且有永生，并且恢复了神造我们的目的，有非常崇高的地步。所以保罗他想到基督的救赎，他说：“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。”这么神的恩才成，所以他就在很多地方很常常提起一些十字架，对十字架的感恩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说：“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”但他对哥林多教会他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义。”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那么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有这样的话，第三节他说：“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。”意思是我本来按照我原来的想法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跟神来往，也不配被神使用，我只配沉沦可怒之子。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这样说：“我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是应该受神的审判的。现在完全不同，整个局面完全改变，所以救赎就是一种挽回，把从灭亡无用除灭的地位上。”变成神所珍贵的器，这个就是救赎。这是第二方面，救赎。第三方面，神的救赎是牧养的。这神的爱有这三方面，一个是预备供应，预备供应，就像诗篇那三篇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你做一下主的话， 我对失业的弟兄姊妹说，神说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，并没有说我必不至失业。你如果神还你还有东西还可以用，神还是有供应，虽然你暂时失业，所以我必不至缺乏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供应。第二方面，救赎，挽回我们的命运。那么第三方面，牧养，他不止就供应我们，不止救赎我们，他为了成全我们，他就牧养我，牧养。那么牧养这个包括几项，一个是引领。我们知道牧者对羊的照顾有三方面，一个引导，还有呢供应，第三保护，对吧？牧人对羊的责任是三方面，供给他吃的，带他到安全的地方，有草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，还有保护。如果有狼来了，有狮子来了，或者什么其他动物野兽来了，要攻击这些羊，他要去保护这些羊。对牧人的责任是三方面，一个是引导，一个是供应，还有保护。那么神啊引领我们啊扶持我们，他的管教就是一种保护。大家记得，神的管教是一种保护。如果他没有管教，我们不想要落到什么样的地。所以神的管教是他的保护，这是神牧养的爱。所以雅各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，他最后到埃及见到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，他要为他两个儿子祝福。他说他指着呢，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事，一生，他说，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，直到今日。我们好不好一起念这句话？就是一生牧养我，直到今日的神。我们再读一遍，就是一生牧养我，直到今日的神，直到今日的神。这是什么？牧养爱，他在这几方面显出他爱的实际。那么既然神这样爱我，我们常常来思念主的爱，所以我们要进入，要流露主的爱。我们怎么进入，怎么流露？那么头一方面我们叫思想观察，来思念主爱的作为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这里有两个字眼引起我注意。他说：“因我们想。”我们先一起来念这节圣经吧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激励众人时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激励有捆绑约束的意思。基督主的爱，我愿意失去自由，我愿意接受让这个爱来约束我。为什么呢？因我们想。我觉得这是个关键。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大他觉得什么爱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去想，就是一人即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。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常常思念主，最好的方法，我想就是在饼杯面前。刚才大家的纪念，这是思念主爱最好的方法。那么大卫他在诗篇四十八篇他说，我在你的圣殿中，在你的殿中想念神的慈爱，在殿中想念主的慈爱。 那么那殿中怎么想念呢？就在五品智慧里面来想念思想主为我死。那饼杯它代表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主的身体和血分开，他为我死。有位弟兄他很会祷告，他晚上会想祷告，他坐从房间，因为弟兄就觉得他怎么祷告这么久，后来他去睡觉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还跪在那里祷告，他觉得不可思议，他说你怎么能祷告，还以为他睡着了，看他还是在祷告，一边睡着。后来他祷告完，他说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祷告这么久，他说如果你看见我刚才所看见，你就不会不祷告。他说你看见什么？他说我看见主定是这样，无论从什么地方看，他身上都有伤痕，上面有荆棘长的伤痕，背后有鞭子打的伤，鞭子里面有刺，一打一把那个血肉就拉下来，下面脚有钉子打的伤，手有钉子打的伤，肋旁有枪打的伤，这一切就是为我，为我。他说耶稣基督钉死在活化在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博饼聚会里面如果有充足的时间，我们最好多一点安静的时间，先等候，慢慢主把我们思想带到主十字架面前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心被恩感，我们就由衷的敬拜和赞美。所以我们需要观察，要思念主的作为。神的儿子尊贵荣耀大有全能的神的儿子，竟然耐了卑微，看起来好像耐了无能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很多人经过都笑他什么，对吧？不能救自己，有三种人都上来，一个是祭司长长老，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你看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你说神的儿子你从死在十字架上下来，我就相信你。如果我说我说下来再上去，耶稣他不下来，对，耶稣是一个说他不能救自己，对，他能救我，他不救自己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太会救自己了，人家要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很凶的跟他对抗，用很厉害的话对他讲。但耶稣他被骂不敢，受害不说威吓的，他只把自己交托给了信实的神。第一种人是马路上过的人，第二种是马路上过的人，他救了，他救了很多人，他不能救自己，你笑他。他第三种人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同病人强盗。一个强盗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自己和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另外一个强盗怎么说？你不要这样讲，我们都是该受，只是这个人没有罪。那他就对耶稣的主王德国将领的时候求你纪念。耶稣怎么说？哎呀，我都不能救自己了，我哪能救你了？耶稣是这样说：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。他有把握，他前面要去哪？他定是这样，他是写的那样的门，但是为了去定他的人祷告。对，这是耶稣基督定是这样。我们需要多思想，当你多思想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融。主啊，你这样爱我，不感谢，我要做一个爱你。所以这第二方面啊，就是要观察思念主的做爱的做。第二方面，要学习接纳。接纳是一个很不容易。你说神为了思念我们爱， 他们把一些看起来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周围，看你会不会去爱他，为了主的缘故。以前啊，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在台湾要当兵，那吃饭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同学，他的习惯呢很不好，他专门挑他喜欢吃的，我当时就看不惯，我还想想这个挪远一点，让他讲话，看到他我就不理他，为什么看不惯？我们今天常常有这种眼光，照着我的眼光来看到一个人，不喜欢他，那就不理他，那就要很小心，那个表示你不接纳。可是神，很多人都接纳，难道你不接纳他吗？有一个麻风病人，他麻风大了，他会传染，他整个人都歪了，都很难看。他有一次提出一个挑衅，就麻风院的对他的管理人说，我要去参加教会的领圣餐。哇，他就觉得这事情很难的，他怕很多人看他进来就害怕。后来他就带他去，他只要带他去。带他去的时候，那么他是跟里面的人打招呼，有一个人有麻风病，他不大会传染，应该是不会传染。他想来参加领圣餐，这是薄饼。就别让他来。哎，没想到那个人呢，他就把座位往旁边靠一点，他就只是坐在我旁边。那个人呢，那个麻风病人吓了一跳，他以为他们不会接受他来薄饼为你送餐，哇，他就很惊讶的来坐在那。这个动作使这个人完全改变。后来他到了一个工厂去做事情。那么这管理的人有一次，他有一次参观一个工厂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带你们来看一个工人做的一个东西，他得了浆体，做那个螺丝啊，他得了浆体，因为他很认真做，而且做得很好。”哎，他说这个做得不错。那你要看这个人吗？他我要看。那个人就是那个麻风。因为被接纳，他这个人就完全改变，他变得非常认真工作，这是接纳的一个故事。我们知道，在美国，大体上我们还是接纳黑人大多数，可是无形中还是有隔阂，对吧？所以接纳往往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很严重、很深入的一个。但是在主里面，我们可以接纳独走别人，这个是接纳的问题。那么耶稣对各样的人他都接纳，比如说有人到带孩子到耶稣面前，门徒怎么样？去，孩子太吵了。耶稣怎么样？他责备门徒，让小孩子到。还有就是。当然下山的时候有长大麻风的一个病人，主若肯必能叫我这些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远远说你，我肯你这些干嘛？耶稣怎么说？我看你这些，他就是伸手摸他。我相信这个动作，这个麻风病人永远不会忘，他自从有麻风病后，从来没有人敢碰他。竟然有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摸我，对耶稣圣的说，他摸我，哦，他摸我，你 touch me， 他摸。对，这个就是耶稣对许多人的接纳。所以那些别人看不起的税吏、罪人很多，来妓女很多人都跟耶稣一起吃饭。这个那些法利赛人觉得耶稣怎么会这样做？一思想议论就在那里批评耶稣，就举一些比方，一个是失迷的羊的比方，还有一个富人用了钱殷勤寻找钱，哎，浪子回头，他说意思就是这人就叫我就是这个找到失落的，他怎么能找到他的接纳？ 的第二方面接纳。还有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会接纳家里的配偶的孩子，我相信也因为这样一次有了距离。所以啊，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礼，那么那个证婚的一个神的夫人，他说结婚夫妻在一起就是照单全收，你知道是吧？有人送过来，不管或好或坏，通通收。有的说这个不好，我就不要收。那么所有结婚的，给你们两位记得，照单全收，不管妻子或者先生有什么问题，我都接受。这个，当你发现对方有问题，话太多，就批评人，就骂你。怎么他心情不好，所以他怎么样要跟他对骂，变成火上加油，这个就彼此相爱。当你看到对方有一种情形你不喜欢的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危机的时候。我们很容易在家里面失足，那么失足丈夫或者太太一起有人两个对骂，骂了一个地步，摔东西，有的更严重了，就动起手，或者更严重的离婚，这个都从很小的地方慢慢扩大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接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真的能够接纳对方，无论好坏都照单全收，就不会有家庭的问题。但是这需要神扩大爱家里的每一个。有一段时候我不能接纳我了，他看到我离得远远，后来我就觉得会亏欠，所以后来我就从这种动作表示我还很关心他。但后来他变成他什么事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，哎，有时候看电视，看一些中文电视，你就自己不懂，他就来问我，因为他在这边找了很多那个这边俚语啊，他听不懂，他就问我哎什么意思，就跟他解释，我们两个关系就很好。因为有一段时间了，他去上课，他赖在床上，赖在床上，我就经常偷下人家在上课，你看他床上睡觉。对，他就把门啊，用搬一个桌子把门堵住，把门堵住，我就用力推开，经常打这个仗。但后来，感谢你把这个儿子。有一次我带他去上学的时候，他不要开这么快的车啊！我本来就要马上那次被他说，你如果早点起床，我就不需要开这么快的车，因为时间快到了，快迟到了。那是马上又警觉说。不要骂，要称赞他，鼓励他。他说：“哎，不错啊，今天你迟到了，还要去上课啊。”我就鼓励他，哎，他脸上笑笑的。哎，以后啊，他就很少迟到。这也是鼓励啊，比责骂还有用。这个就是彼此相爱，在家里面很多事你会看不惯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眼光。那么这样你才能够遮盖，才能够在家里面有平安，才能和谐。第三个饶恕，饶恕或者再讲一点主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耶稣啊，对彼得说：“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。”那么我自己也是有一段时间软弱，我在还没有段时间我离开主那一段时间呢，我看那个弟兄啊，那之前我看那个弟兄，讲的是后面讲了很多武侠小说，我就轻看他。后来我自己跌倒，我自己偷偷的看武侠小说，我是连带的，我也别人都看了。哎呀，不做了，神就对说：“你看，你指着别人，你自己怎么样？ 后来我跌倒以后回到神面前，看到别人软弱，这是主啊，我以前就这个样子，就不要倒。所以若是我们真的跌倒了，回头就容易眷顾别人。我们没有跌倒以前很容易批评人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回到主里面，跌倒回头就容易接纳别人，容易鼓励别人。第三方面就是要饶恕。我想这件事饶恕是很难的，但是饶恕如果我们在主里面，就我们心胸都很狭窄，别人顶撞我们说的很厉害的话，我们都会记得牢牢。有一次我太太讲我的时候批评我，我就很不高兴，就是很气，我就开着车到海边去走，但是气还下不了。后来我就到主面前就控告他，是主，他不可以讲这样的话。后来主说，在我里面说他有他的理由。我说什么理由啊？因为你做一些事情惹起他的气，所以他就讲你了。哎呀，我这样做也不是很严重啊，你很不严重，他很严重啊。哦，不是这样啊。他就觉得他批评我也是有理由的嘛，哎，我心里就平了。后来祷告完以后，就跟他笑笑，对他的笑笑，没事了。为什么在主里面饶恕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。所以平常人和人之间很容易有彼此冲突的事，有时候是讲话很厉害的得罪别人，我们需要很小心。那么约瑟他就是一个最好的，他曾经他的哥哥们曾经把他害死，对吧？后来就把他卖掉，那个时候他哭着要求哥哥们饶了他，哥哥们还很忍心的把他卖掉。但是到埃及，他哥哥们去抵粮的时候，去买粮食，因为那时候饥荒，那么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他们去买粮食的时候，那么约瑟就故意用力，用力的害怕试验他们，他们就很紧张。大概以前我们兄弟苦求我们所面饶了，所以今天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约瑟都听得进去，他知道他哥哥们在讲什么。后来他就告诉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。这几个哥哥吓了一跳，后来他们很紧张，就对约瑟说，从前我们是要害，要求你饶恕仆人们的过犯。那个时候约瑟怎么样？约瑟哭了。他为什么哭了？他里面有神的爱，他知道哥哥们是失落的。从前你的意思要爱，神的意思是好。所以我从这里就想到什么呢？想到饶恕是怎么会有。饶恕是当我们经历到神非常奇妙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饶恕的度量。因为约瑟他从那样的情形里面，后来是做了埃及的宰相，看到一路有神的眷顾，便从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身上看出来，一个是马拉西，马拉西就管子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以法莲，以法莲就昌盛。马拉西就说，神是我忘记了，他到埃及，他从前苦难非常多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好，如果你们知道，你看好去读《创世纪》，那个故事非常精彩。另外，神是我在受苦之地昌盛以法，所以如果我们要饶恕别人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看见神的眷顾。不忘记我们，也忘记哥哥们的 用上了意念，而且怎么样，看见神的殿是他昌盛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宽恕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一股气，当对方来的时候你不理他，或者对方要跟你讲话你装作不理他，这就是没有饶恕。对，饶恕是家里和平非常需要的一个功课。对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人得罪你，不管妻子、先生或者孩子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饶恕的。第四方面就是饶恕的祷告。耶稣在讲完主导文的时候，他最后他怎么说？你们有没有圣经？现在好像因为有好多人都不带圣经啊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地方，我们翻看一下啊。耶稣讲完主导第六章，他说。最后他说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下面怎么说？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。对，饶恕跟过犯有没有，跟祷告有没有关系？所以若是我们有饶恕的话，我们就容易祷告的通。对，彼此如果夫妻如果相处不好，就祷告不通。这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，你们相处的好，你们的祷告就有果效。所以在那个雅各书第五章里面，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什么是义人？也许饶恕人也被饶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家里面如果有饶恕的表现，相信这样的祷告是有。昨天早上跟我太太要在一起祷，结果他就提起内政的有些事情，他不高兴。我们说一下，我说请你原谅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，你们就非常的通。对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在家里面为什么不能祷告呢？不能夫妻为什么不能同心呢？因为有些事情念过去。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饶恕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义人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的大有功效，让我们都做这样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就刚才唱的那首诗，最后一首，刚才唱的最后一首，696，对吧？我们好不好站起来唱？我们把这首诗歌唱在神面前。 首诗歌，或者是我们口中所唱，也是我们心中的祷告。求主让我们真实在主里面彼此相爱，愿主的爱在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，我们真的能够爱你所爱的，接纳你所接纳的，好在教会中，在家中有真正的和谐，好使心腹真的被建立，你得出一个成长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赦免我们往日在爱里面的许多的不足，让我们也能够有保罗你仆人的祷告，带领我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也让我们的爱是能够充足成长平安主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求主垂听，求主怜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祝福。